中国港澳办星期一举行记者会，刚才我们看到了，阐明北京中央政府对香港时局的立场和看法。港澳办官员阐明一国两制底线，力挺林郑月娥依法施政，并要求呢对暴力抗法者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刚刚过去的周末，我们看到香港的这个元朗和港岛地区发生警民激烈对抗和冲突，抗议者突破合法抗争的界限，举行当局所称的所谓非法游行集会，导致流血镇压。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加热点快评，我们请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对香港时局做一个点评。首先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这个中国港澳办星期天主动发消息请中外记者参加周一举行的记者会，这被认为是罕见的。那么据您观察，这个几个小时前刚刚结束的这个记者会都有哪些重要看点？港澳办官员的谈话透露出哪些玄机呢？
我想大概有四个看点。第一，当然就是力挺林郑，尽管北京可能对林郑也相当不满意，但是呢他不肯在民众的压力之下去撤换林郑，所以你反对越厉害他还要越挺。他借此来表明他的强硬立场。第二点呢，那就是赞扬，高度的赞扬警方，给警方打气，这就表明警方的做法不会有改善，而是会继续下去。第三呢，他强调，这个发言人他始终这个多次提出，香港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惩治暴力，维护法治，这就转移焦点。本来是个修例的问题啊，他们把避开修例的问题变成所谓维惩治暴力，维护法治。而谈到暴力呢，本来最显著的暴力莫过于所谓元朗白衣人的袭击，可是对这一点他又避而不谈。那么第四点就是他还谈到一些其他的问题，包括说这个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要这个用这个，尤其是要解决帮助年轻人解决住房啊、学业、就业等各方面的问题，来疏解他们的怨气。因为据说呢，这次年轻人之所以表现得特别活跃，那和香港年轻人这些年的处境非常非常恶劣有关系。这是值得注意的。总的来看呢，我想他就表明这个中共北京的一个强硬立场。他也表明这个他基本上就是对这个港府在宣布无限期搁置修例之后那个抗议者提出的几条诉求基本上是全盘拒绝。另外呢，他还从这里也看出来呢，北京对这个反送中这场运动要采取的对策大概和当年就是反这个战中运动类似，也就是给你打消耗战，不做让步，同时呢他也不会出动军队像六四那么镇压，就用警方来对付，然后又抓人呐、起诉啊，来这个消耗你的力量。等到后来呢，反正这个就是个拖到后来就不了了之。这个事情得到解决，我想这是我们可以从这次谈话中看出的这些问题。
好的，那么目前呢，香港局面用很多媒体的话说呢，都是几近失控，警察和抗议者之间不断爆发激烈的暴力冲突。我们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有人说北京的耐心已经耗尽，随时都有可能出手干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还不到这个耐心耗尽和随时出手的这个地步。因为这次看呢，当然这个一个是由港澳办出面这件事儿，似乎以前很少有这样的这种心理，过去都是中联办什么这个外交部这个驻港的这个专员办事处这些单位挡在前，那这次呢就是以国务院港澳办的这个名义来这个回应呢，显然这个层级上有所提高。但是我觉得也并不代表就是最高层对于香港问题的解决已经下了什么最后的决心。所以从这个他的态度上看，虽然强硬，但是呢显然他也不想扩大事态。就是他还是强调香港经济的重要，强调要发展经济，然后呢如果这个香港乱了的话， 那么这个香港的这个折腾经不起折腾，乱下去全社会都要买单。
嗯，
那这一类的思路来看呢，还是那种就是像王岐山解释这个这个关于法国大革命的那种路数，哎，就是说都乱起来大家谁也没好日子过。
嗯，
所以呢你们得掂量着。那么当然在这个法治方面他谈到啊，说这个香港的这个法治是香港人引以为傲的核心价值，而恰恰破坏这个价值的就是中共自身。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中共多次在这个在香港就是跨境掳人绑架人，这个本身就是对香港法治的最大的破坏。
嗯，
所有的怨气一开始可能都是从这些地方，就香港人本来是一个法治社会，突然会被人绑架走，他没有安全感。
嗯，
所以要说这个事情的起因还就是跟中共自身的这种破坏法治的做法有关。但是呢在这方面他只是把暴力责任推给抗议人士，啊，回避自身破坏香港法治的这个责任。
嗯，
然后就是以香港经济来相威胁，我觉得这个做法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是对于自身的错误，治港的错误，对于港府的错误，他没有做出交代。
嗯，
所以我感觉很难平复老百姓的怨愤。
好的，那么我抓紧时间给大家读几个网评，然后我们回到我们节目。首先是刘云旭，他说一国两制不是靠嘴说的，也不是有了文字就能证明的，而是要实实在在的执行。就像中国大陆的宪法号称是人民民主专政，诸位请看，大陆真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吗？ Jack Zhao 他说香港这一系列活动现在被舆论和一些境外势力操作是很明显的，从一开始的合理合法游行到现在的暴力活动，真的是太让人可悲了。鱼次郎他说警黑大合作的结果造成警方面对群众时会被当成挂牌的黑道，他们开的每一枪都失去正当性，跟黑道公然行凶一样，不能被社会所接受。华华兰他说香港现在反送中的示威游行发展到目前警民严重对立的现象，真的令人心情沉重。其实心里还是更多的佩服香港游行示威的百姓，特别是他们之中的年轻人，但是真的不希望年轻人的热情被中共国利用。纽约时报昨天专访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著名的一位政治学学者，他叫戴亚门 Larry Diamond。 这位学者呢，他呼吁香港抗争者见好就收，应该宣布运动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进行着眼于更长期目标的谈判。胡先生，这好像与您的观点不谋而合，是不是啊？
确实他和我的观点不谋而合。当然你本来这次运动确实就取得了罕见的胜利，你不承认胜利是胜利，硬说胜利不是胜利，这看上去好像能够更多的保留向前冲的这个动能，但是因为你很难达到进一步的目标，到头来呢反而会造成一种普遍的挫折感。再说呢，所谓见好就收并不是说你就什么事都不干了，到此为止了，而是呢着眼用其他的方式，着眼于更长远的目标的一些这个工作。比如说那个我觉得像争取双普选就很重要。因为现在的我们知道特首是小圈子提名小圈子选举，当然不是普选。那立法会呢只有一半席位是普选，一半席位不是普选。那所以需要争取双普选。可是呢按争取特首真普选比较难，因为基本法说的就算落实了真普选也是小圈子提名，然后普选产生，最后还要由北京来任命，所以就是按照基本法现在你单靠民间的力量恐怕很难去改变。换言之真正的特首真普选是很难做到的， 但是真正的立法会真普选呢，那就比较容易。
嗯，
可是他又规定的是呢，只有在特首真普选之后，才立法会的全面普选才能提上日程。所以你要就是说，你要征得立法会的全面普选，必须先接受一个特首普选。而既然特首普选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符合我们理想的特首普选，你只能是个半吊子的这么一个特首普选。但是我想，为了得到立法会的全面普选，不妨先接受一个哪怕是半吊子的这么个特首普选。
嗯，
因为只要立法会一旦普选有了普选了，那么按照以前的情况，我们就知道啊，泛民派很可能占半数以上。一旦占了半数以上，你什么23条啊，你什么修例啊，你根本就通不过了嘛。那你所以很多事情就用议会方式就把它阻止住了嘛。而对香港那个原有的自由法治就是很坚强的一个保护。再说呢，如果立法会一旦全面普选实现了，泛民派在立法会中占了多数，甚至占了那个相当的多数，那么他也会迫使你特首的选举，你的提名委员会也必须得进行改进，也会倒逼特首普选的改进。所以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是一个真是可以提上日程来推进的事情。这个事情如果取得某种突破，我想那对香港的这个整个事情都会有很大的好处。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理解，就是戴雅民教授和胡平先生他们呢是对于香港局势目前是非常担心，就是说担心什么呢？担心抗议者把一手好牌打坏了，就是说呢，让这个来之不易的这样一个胜利呢，这个就是说呢，让来之不易的这样一个胜利付之东流。就像戴雅门他所说的，他说一旦北京决定动用军队或者一些呢与本地安全机器相结合的手段来掌控局势，那很不幸。他说西方社会将没有人骑马来拯救这些香港民主人士，我们也没有能力，没有法律地位进行干预。我来请教张先生，您对此有什么评论？
我觉得刚才讲到这个好牌坏牌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北京拿的这手牌其实是很坏的一手牌，就他现在他抽哪张都不是什么好牌。所以呢，如果他当然传统上中共这个决策总是选择那个最坏的选项，所以我们不能不估计到啊他选坏牌甚至是最烂的牌来出，但是这样呢还会下一步就是造成他自己更大的困境。戴雅门教授讲说西方社会将没有人骑马来拯救这个香港的民主人士，但是我觉得西方社会会制裁中共。所以呢，那么再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中共采取这种动用军队或者其他的这种本地安全机器相结合手段来掌控形势的话，也有可能造成这个他自己的困境，就是说香港的这个经济地位的迅速衰落，香港这个受到因香港问题受到国际制裁，那么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战和中国在国际上陷于孤立的这种处境下，我觉得这么做对中共也没有任何好处，所以这肯定是一个双输的选择。然后当然双赢的选择，我比较赞同就是吴平先生刚才所表达的观点，就是说需要该争取的还是要争取，但是呢不要诉诸暴力，也不要这个就是我们上回提到的那样推出港独这样的极端的主张，这个都会导致双输的结果。谢谢。
好的，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先生的热点快评。